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一，以西藏为例，西方民主制对民族冲突的激化。事实上，即使是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民族问题至今仍然令其头痛不已。被视为民主楷模的美国，种族冲突也一直持续不断，更别说当今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民族分裂和冲突几乎成了民主伴侣，两者形影相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民族问题爆发的催化剂。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目前只有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相对完整的思路。中间道路有四个因素构成，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留在中国以民主制度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其中留在中国、整个藏区和高度自治三点可被视为目标部分。留在中国是整个藏区，也称大西藏，与高度自治的交换，因此中间道路能否实现留在中国应该是前提。达赖喇嘛所说的民主制度，即是西方的代议制，它是用于在整个藏区建立高度自治的手段。但是西藏留在中国是靠什么手段保证呢？目前只是一个允诺，实行西方民主制对这个前提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实行西方民主制不能保证西藏会留在中国，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就失去了前提，其他目标当然也就无法论及了。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就在西藏留在中国的问题上，对达赖喇嘛的构想的制度进行讨论。达赖喇嘛1992年发表的《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对他设想的政治制度有具体论述，简要概括其关键程序和框架由以下几点构成。 A. 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二，各州议会的议员， B. 由各州议会选举全国州议会的议员， C. 由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全国州议会负责立法， D. 由一，全国人大代表，二，全国州议会议员，三，各州议会的议员共同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行政首长和内阁。可以看出，议员及包括代表在这种政治设计中的作用是绝对性的，他们除了拥有立法权，总统由他们选举，政府也由他们任命。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考虑西藏人口分散、教育水平低和缺乏民主训练的现实，应该说比较符合西藏情况。对此且不论，我们要看的是此种方式能不能保证西藏留在中国。民主社会具有的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之互动链条将会怎样在未来西藏发生作用，互相怎样影响。西方民主制是一种多元竞争的选择系统，因此造就一种鼓励冲突的政治文化，这是起之所以优于专制制度的原因。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需要从反面看待这种冲突。意见领袖是由思想者、学者、作家等文化人和在野政客组成，民主社会具有的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之互动链条将会怎样在未来西藏发生作用、互相影响呢？西方民主制是一种多元竞争的选择系统，因此造就一种鼓励冲突的政治文化，这是起之所以优于专制制度的原因。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需要从反面看待这种冲突。意见领袖是由思想者、学者、作家等文化人和在野政客组成，与权力精英同属精英阶层，可称为话语精英，没有政治权力但有话语权力， 他们是译者，不是行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应该怎样，而非能够怎样。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由他们承担，因此他们总是高举道德的旗帜。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判现实，道德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在野精英往往有获得政治权力的愿望，而最好途径就是抢占道德制高点，以道德作为动员舆论和获得支持的工具。骤然民主化是一个权力资源在短时间内重新洗牌的时机，很多精英人物都会逐鹿其间，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奠定民意基础，同时回应社会质询，他们大部分都会选择道德立场，增加自己的得分。在有政治野心的人在渴望权力的冲突下，对权力精英的攻击性往往很强。成熟的民主社会至今依然上演这种戏剧，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更难避免出现恶性竞争。那么未来西藏的意见领袖会选择哪一个道德制高点进行表演？可想而知，那是最能煽动公众激情的，就是西藏与中国的关系。不能指望意见领袖那时会说中国多少好话，从压制状态得到解放，首先是要解释多年积怨。同时民主化会揭开专制统治时期的黑箱，使多年罪行见了天日，也将进一步增加积怨。意见领袖擅长舆论，为人尊重，他们的意见无论是对大众媒体还是对当权者都有重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媒体和大众反过来也会影响意见领袖。一旦形成了舆论潮流，要想继续充当意见领袖，就只能是追赶舆论，而且要走到舆论前面。尤其是那些觊觎权力的在野精英，他们必须与已经形成的社会舆论紧密呼应，才有利用民主制度而掌权的希望。民主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言论自由，具体就是私营而非官方媒体成为主流。骤然民主化将催生大批此类媒体同时出现，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每个新生媒体都必须在刚开放的空间尽可能的跑马圈地，为此展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激烈比赛。最初时期能瓜分多大份额，是决定媒体今后发展甚至生死存亡的关键。在比赛中，获胜的法宝莫过于激动大众的感情，感情能使人投入，使人慷慨解囊，成为忠实追随者。谁能把握大众的情感，谁就会成为赢家。媒体对此的秘诀就是从耸人听闻的材料操作热点，
对社会情绪进行强烈持久的刺激煽动。在骤然民主化的西藏，最大的热点和最具刺激性的材料无外乎中国的破坏、藏人的悲惨以及关于中国阴谋的揭秘。这种操作在短时间就会蔓延为风气，并且导致故意夸张和不负责任的小报风格。这是竞争决定的，如果哪家媒体坚持理性与考证，就难免不出于劣势，因为理性要求极致感情，而骤然民主化的大众更愿意得到感情发泄。考证需要时间，在媒体的速度竞赛中也会落在下风，别说还要付出多得多的成本。因此面对新的淘汰机制，媒体在适者生存规律下走上哗众取旁道路是不奇怪的。即使在自身媒体发育成熟的西方社会，小报风格都占相当的比例，而培育严肃媒体所需要的条件，骤然民主化社会并不具备。文革之后的西藏已经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意味西藏已经没有再发生群众运动的可能。专制统治的摧毁、瓦解和限制所有体制外的力量，使民间社会处于空缺的状态，离开政权整合，社会就是一片散沙。生活在这种环境，社会成员往往感到孤独无助， 缺少表达和释放的渠道，心灵的扭曲，挫折感强烈，盼望着为克服这种异化找出出路。在出路出现之前，他们往往是用漠然来逃避社会事物，一旦有了可能，就会倾向于爆发性的极端行为，以补偿内心异化和焦虑。在这种时刻，平时一盘散沙的群众反而更容易被煽动，因为他们怀有强烈的感情，却没有可以对其进行缓冲和整合的中间层次。他们与环光层面直接交流，却没有判断宏观事物的能力。那时他们信息来源和精神指导大部分来自媒体，因此传媒的煽动一定会在群众中获得呼应。群众人的特点是情绪化，他们在旁观层面会改变平日的务实态度，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
对社会情绪进行强烈持久的刺激煽动。在骤然民主化的西藏，最大的热点和最具刺激性的材料无外乎中国的迫害、藏人的悲惨以及关于中国阴谋的揭秘。这种操作在短时间就会蔓延为风气，并且导致故意夸张和不负责任的小报风格。这是竞争决定的，如果哪家媒体坚持理性与考证，就难免不处于劣势，因为理性要求节制感情，而骤然民主化的大众更愿意得到感情发泄。考证需要时间，在媒体的速度竞赛中也会落在下风，别说还要付出多得多的成本。因此面对新的淘汰机制，媒体在适者生存规律下走上哗众取宠道路是不奇怪的。即使在自由媒体发育成熟的西方社会，小报风格多占相当比例，而培育严肃媒体所需要的条件，骤然民主化社会并不具备。文革之后的西藏已经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意味西藏已经没有了再发生群众运动的可能。专制统治摧毁、瓦解和限制所有体制外的力量，使民间社会处于空缺状态，离开政权整合，社会就是一片散沙。生活在这种环境，社会成员往往感到孤独无助，缺少表达和释放的渠道，心理扭曲，挫折感强烈，盼望着为克服这种异化找出路子。在出路出现之前，他们往往是用漠然来逃避社会事物，一旦有了可能，就会倾向于爆发性的极端行为，以补偿内心异化和焦虑。在这种时刻，平时一盘散沙的群众反而更容易被煽动，因为他们怀有强烈的感情，却没有可以对其进行缓冲和整合的中间层次。他们与宏观层面直接交流，却没有判断宏观事物的能力。那时他们信息来源和精神指导大部分来自媒体，因此传媒的煽动一定会在群众中获得呼应。群众人的特点是情绪化，他们在宏观层面会改变平日的务实态度，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往往是道德控诉与呼吁，而不是理性声音。这也许是出于对日常逼索状态的心理补偿。同时宏观损失摊到自己的份额很小，为什么不表现得英雄而让人视为狗熊？所以很容易一哄而起，尤其在民主问题上，群众最容易丧失理智。尽管多数是民主的基础，但是再多人的局限加起来也不是全局。在数量形求和的社会结构中，群众局限的相加只能成为更为局限的深井。群众的另一特点是向后看，已经发生的事抓得准看得清，也容易产生共识，前面的事却在未定之中，众说纷纭，没见棺材也不需要落泪。让群众的这种特点 左右局势会十分不利。毕竟历史已经不可改变，可以把握的是未来，不是过去。过度清算只能把历史纠葛延续下去，从而继续造成新的仇恨冲突。然而群众只要有释放的可能，几乎一定要把情绪发泄彻底，极少可能自觉地体现宽容。西藏以往遭受了那么多灾难和痛苦，一旦有可能发泄，其爆发能量不难想见。那时在一个对少数缺乏保护的环境下，除了越演越烈的民族主义之外，其他意见可能都难以也不敢在媒体上表达。任何不与中国势不两立的态度都会被视为软弱投降，媒体成为最激烈人群的声音放大器，理智只能怯弱地保持沉默。那时群众将只有一种论调，整个藏民族在世界面前也就成了单一的极端派。以上说的是骤然民主化时西藏社会的可能状态，是达赖喇嘛的政治结构赖以建立和操作的基础。或者相互作用的结合点就在民众对议员或者是代表的选举，当选取决于选民，决定了议员必须投选民所好。因此达赖喇嘛的政治设计首先就是把权力最大的议会，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直接置于大众情绪的制约下。达赖喇嘛的初衷也许是期望议会能够缓冲大众的非理性。西方类似的代议制政体的确也体现了这种功能，但是区别在于，如果没有一个激动全民的目标，没有一个近在眼前的仇恨对象，也没有一个正在把社会推向极端的氛围，议会对大众情绪的缓冲也许可以做到，但是只要有这些因素，西方议会也一样难以不被大众情绪左右。骤然民主化的西藏，上述因素全部具备，而且极端化，同时却缺少西方社会的利益集团、政党结构等平衡因素，议员只能没有防卫地承受大众的直接作用力，迂回空间狭小，因此跟着大众跑几乎是别无选择。仅仅不敢忤逆大众还属于一种被动，在西方民主制的竞争体制中，每个议员都面对一群企图取而代之的竞争者，竞争者一直惯用的手法就是攻击在位者的软弱，反衬自己的坚定，这种策略往往容易奏效。群众热爱英雄，喜欢看壮举听豪言，议员面对这样的竞争，不能不被鞭策着加入趋于极端的赛跑，在那条跑道上谁跑在前面，谁就受到群众欢呼，终将拿到胜利者之奖。所以议员不仅不能以理智缓冲大众的情绪，反而为了自身地位的稳固，可能还要力争在激进道路上跑到大众和竞争者前面。事实上，既然是成熟的西方民主制社会，议员也常常把更多兴趣放在作秀上，代议政治培养善于利用传媒表演的政客，却不敢以真知灼见给大众泼冷水的智者。
以上听到的是由迪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
虽然达赖喇嘛可以利用他的精神影响力，如果是民众直选最高领导人的体制，他的影响力可以发挥作用，只要他表示支持谁当选，民众就会投谁的票。然而在他目前没有设计的制度中，民众只能选举议员和代表，他不能具体的指示每个选区的选民选谁，那不但难以做到，也是不应该做的，因为那违反了民主的原则。但若是让老百姓完全靠自己的判断选举，前面所说的大众精英和媒体互动的广场效应就会发生作用。而在有当选议员和代表选举最高领导人时，他们已经不会像普通民众那样盲从达赖喇嘛， 除了因为民主意识的提高，还因为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迎合选民，而不是迎合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政治影响力会因此变得有限。中国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起草过一部《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建议性草案》，起因一定程度上正是出于全球瞩目的西藏问题。它为未来中国规划了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联邦国家结构，在那样一个结构中，西藏被赋予西藏自治邦的地位，享有达赖喇嘛所要求的高度自治。此外，针对西藏还有一个特殊条款，新疆、内蒙等其他自治邦的地位变更需要联邦院2/3批准。只有西藏被允许在联邦宪法实施25年后有其公民自觉留在中国还是独立。我相信宪法起草者是希望西藏终留在中国的，他们把希望寄托给时间。25年是一代人，似乎已经可以淡漠历史的恩怨，从而使藏人放弃独立要求。然而25年在历史长河只是弹指一挥，藏人的怨恨是否能化解？至今文革已过25年，我们忘记了吗？二战已过55年，犹太人又是否释怀？即使旧的怨恨淡化，新的冲突还会继续产生。例如宪法草案中避而不提的大西藏问题，藏人对此却不会和起草者一起采用鸵鸟方式。如果未来中国以联邦方式组合，同样也有自治地位的川、青、甘、滇，是否愿意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藏区划给西藏自治邦？膨胀的汉族人口是否继续向藏区渗透？在这个过程中，藏人的抵制汉人的大民族意识随时都可能制造新问题。而在一个民主社会，即使很小的冲突可能被传媒放大扭曲，引起轩然大波。何况各民族都不乏有人故意煽动，借题发挥。若真是实行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我相信未来的西藏政治家会按那个25年的时间表等下去，把他们不会放松独立的目标，而是保持冲突的张力，把25年的时间当作充分动员民主和独立建国的准备过程。他们会感谢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者，既能使西藏避免战火，又给了西藏打开走向独立的绿灯。他们会有充分把握，多数藏人将在25年后投下独立的一票，而那时达赖喇嘛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允诺也跟他一块去了另外的世界。在我谈到为了人民幸福首先需要避免战争的时候，又谈到汉族民众会强烈要求对试图分裂的民族动物，在我谈到为了人民幸福首先需要避免战争的时候，又谈到汉族民众会强烈要求对试图分裂的民族动物，以及藏人民在走上不惜通过战争获得独立的极端道路，这中间是不是有矛盾？如果战争真是双方民众自己的选择，说明他们宁愿为更高的目标付出战争代价，别人就没有资格判断他们是否一定应当避免战争。但是事实上，双方民众的民族主义激情是在数量寻求和结构中产生的，不是真正的社会意志，而是被其民族精英主导和煽动的。进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你会看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并不在意西藏与中国分离，那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同样，普通藏人大多也不关心西藏是否应该独立，遥远的主权归属对他们没有意义，两方人民要的只是自己的家和生活过得好不好。如果对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这种个人意志进行适量求和，一定是不会为了独统之争而战争的。然而进行数量求和就不同了，数量求和是自下而上的，是需要有预设问题和求和方案的。 也需要对结果进行表述和解释。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精英成为不可缺少，他们也就可以把自身的意志变成民族的意志。精英阶层具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压迫更为敏感，这种民族主义的积极方面世所公认，不必多说。但是民族精英还有另一种民族主义来源，即对权力的热衷和追逐。多数民族的精英死守大一统，反对少数民族独立或自治，往往出于不愿放弃权力，而少数民族的精英要求独立，这经常是出于把权力拿到自己手中的愿望。独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资源，一个新主权。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主权资源可以通过分裂实现无损耗复制，一旦独立就可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平起平坐的新国家。从此形成的新权力资源对民族精英的吸引无疑是巨大的。当然这些动机不会摆上桌面，精英们从来把反对分裂和争取独立多说成是民族利益的需要，也说成是民族意志的需要。然而在一个二元社会的数量星球和结构里，所谓民族意志仅仅是一个说法，没有具体载体，只能被民族精英代表。但实际上民族精英往往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数量求和首先要把取向无限丰富的个人意志简化，统一为一个方向，才能使之变成数量。而无论是主义、纲领还是目标与决定，都不会在大众头脑中自发产生的，只能出少数精英创造并传播。即使投票结果是多数拥护，也不能说那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问题还有这样几方面：一，一个完整的个人意志是由众多取向组成的。当人对某个单一问题回答赞成时，体现的只是其中一个取向，那取向放在其完整个人意志的全部取向中，却可能被其他取向所抵消。例如，孤立地问是否愿意民族独立，人们可能愿意回答愿意，但如果问是否愿意家破人亡，人们肯定回答不愿意。精英对民意的错误主导就是在于只问前一个问题，然而就宣称那是人民意志，后面的问题则被回避或隐藏起来。在我谈到为了人民幸福首先需要避免战争的时候，又谈到汉族民众会强烈要求对试图分裂的民族动武，以及藏人民在走上不惜通过战争获得独立的极端道路，这中间是不是有矛盾？如果战争真是双方民众自己的选择，说明他们宁愿为更高的目标付出战争代价，别人就没有资格判断他们是否一定应当避免战争。但是事实上，双方民众的民族主义激情是在数量星球和结构中产生的，不是真正的社会意志，而是被其民族精英主导和煽动的。进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你会看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并不在意西藏与中国分离，那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同样，普通藏人大多也不关心西藏是否应该独立，遥远的主权归属对他们没有意义，两方人民要的只是自己的家和生活过得好不好。如果对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这种个人意志进行适量求和，一定是不会为了独统之争而战争的。然而进行数量求和就不同了，数量求和是自下而上的，是需要有预设问题和求和方案的，也需要对结果进行表述和解释。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精英成为不可缺少，他们也就可以把自身的意志变成民族的意志。精英阶层具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压迫更为敏感，这种民族主义的积极方面世所公认，不必多说。但是民族精英还有另一种民族主义来源，即对权力的热衷和追逐。多数民族的精英死守大一统， 反对少数民族独立或自治，往往出于不愿放弃权力，而少数民族的精英要求独立，这经常是出于把权力拿到自己手中的愿望。独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资源，一个新主权。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主权资源可以通过分裂实现无损耗复制，一旦独立就可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平起平坐的新国家。从此形成的新权力资源对民族精英的吸引无疑是巨大的。当然，这些动机不会摆上桌面，精英们从来把反对分裂和争取独立都说成是民族利益的需要，也说成是民族意志的需要。然而，在一个二元社会的数量星球和结构里，所谓民族意志仅仅是一个说法，没有具体载体，只能被民族精英代表。但实际上，民族精英往往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数量求和首先要把取向无限丰富的个人意志简化，统一为一个方向，才能使之变成数量。而无论是主义、纲领，还是目标与决定，都不会在大众头脑中自发产生的，只能出少数精英创造并传播。即使投票结果是多数拥护，也不能说那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问题还有这样几方面：一个完整的个人意志是由众多取向组成的。当人对某个单一问题回答赞成时，体现的只是其中一个取向，那取向放在其完整个人意志的全部取向中，却可能被其他取向所抵消。例如，孤立地问是否愿意民族独立，人们可能愿意回答愿意，但如果问是否愿意家破人亡，人们肯定回答不愿意。精英对民意的错误主导就是在于只问前一个问题，然而就宣称那是人民意志，后面的问题则被对于超出经验范围的宏观事物，大众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他们无法得到充分的沟通，于是只能对精英的说法被动表态，按照精英提供的狭隘选择去说是或不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表态支持什么，即使看上去是完全自愿，甚至哪怕是狂热，实际上也有很大程度上等于是被掌握着话语权力的精英所摆布。第三，专制政权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和准宗教式的意识形态运动对人民进行洗脑，打着民主旗号的政客也可以利用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体和灌输技术对民众进行蛊惑。那时，民众表现出来的不是民主意志，而是众多个人受到煽动与欺骗，再被简单的数量求和叠加在一起。四，何况在更多的时候，不同意见者找不到表达渠道，言论渠道是由精英控制和审查的，能够登台表演的永远是少数，沉默的大多数总是在舞台之外，不过显现给外界的发出声音的少数就成了整体。在二元社会，离开了权力一元和精英，多数事情无法进行，即使是民主社会的投票、表决、言论自由等，也必须在精英的筹划、组织和操作下才能进行。因此，民众对精英的追随，很多情况下也是别无选择。而在那个过程中，精英就可以打着人民旗号追求自己的目标。那时，汉人精英表达的汉民族意志，就看不出汉人百姓对西藏去留不关心，而藏人精英表达的藏民族意志，同样看不出藏族百姓对主权归谁不在意。两个民族精英集团的对立，展现给世界却成为藏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势不两立。因此，在数量星球和结构的社会，民族问题不可能顺利解决，只有变成矢量星球和结构的社会，才能摆脱精英主导，社会意志才能自我确立目标和进行决定。那时，厌恶战争、追求和平一定会成为主流，主权之争则会远远退后。 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的矢量型求和结构。三，递进民主制可以让中国放心。有关递进民主制的内容、原理和方法，可以看我写的《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遗书，以及我办的网站《递进民主》，它有逐层递选制和递进委员会制两种制度构成，其中逐层递选制是最根本的制度。前面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两个标准，一是充分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和自治，二是保证中国统一。以西藏问题为例，就是达赖喇嘛所说的两个放心，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我们以递进民主制来检验能不能做到两个放心。前面讨论过，实行西方民主制无法保证西藏留在中国，反而可能把西藏与中国推向对立甚至战争。中国当局拒绝达赖喇嘛的谈判，把他的方案说成半独立和变相独立，这是因为看到这种前景，只要中国对这一点不放心，不进行谈判就不奇怪，谈也是白谈。即使未来中国换上了民主政府，也不能不坚持这一点。虽然如果能在制度上消除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但是做到中国真正放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打开谈判大门的障碍。从西藏人的角度看，达赖喇嘛有了西藏留在中国的允诺可以足够，因为达赖喇嘛是他们的神王，一言九鼎，绝无怀疑之理。然而对西藏之外的政治人，这个理由是不够的。即使达赖喇嘛真诚可信，也有能力保证，问题是他不能永生。民族关系宁可是互相不信任，相信每个民族都可能为自身利益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为此而对所有坏的可能事先防范，建立起不会因为人变而变化的制度。这种靠制度保证的民族关系，将会远比靠信任维系的民族关系经得起考验。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能保证西藏不脱离中国，首先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不产生追求独立的动力。递进民主制的权力来源在下不在上，当权者只有使下级满意，才可能保持当权的位置。独立是为了追求向上的权利，也就是主权。这种追求在递进民主制中，仅能给最高领导层带来荣耀，下级各自治体，却要为此付出财力、物力和人力，承受因为争取独立而带来的风险和牺牲，以及独立后的国防、外交等支出，同时却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下级自治体的领导人也不会因此得到荣耀，唯一的变化只是上级比原来少了一层，仍然是地方，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可以相信下级不会支持起领导人追求独立，越往下越没有这种动力。而递进民主制的上级多是由下级选举产生，下级不支持的事情没人敢做，或者做也是会遭到罢免。除非在一种情况下，递进民主制会产生追求独立的动力，即所有下级囊括每一个层次，甚至所有人民都要求独立，但那只有在一个民族真正受到外族迫害，而且全体人民已经下了不自由、无宁死的决心时才会形成，直到那时候独立就是完全应该的了。不过只要是还在实行递进民主制，就不会发生那种情况。因为既然一个民族的管理结构是通过逐层递选产生的，就不可能选举外族压迫者管理自己，因此民族压迫只能以一种方式实施，就是入侵和占领。而在占领状况下，入侵者肯定不会承认被侵略民族的逐层递选结构，而建立自己的占领政权，才可能进行民族迫害。所以可以说，只要有递进民主制存在，就不会发生民族迫害。在骤然民主化社会， 独立运动还来自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的链条所形成的广场效应。但是只要实行递进民主制，意见领袖的激进程度也会随之降温，因为获得权力的途径变了，依靠煽动大众的感情获得选票，现在必须回到真实生活中参加逐层递选，意与行统一在一起，意就得负起责任。意见领袖的理智化会直接影响媒体，因为他们是媒体的思想来源，甚至本身就是传媒圈中人。虽然媒体总是有追求市场效果的动力，但是少了追逐权力的因素，就比较容易摆脱政治正确的氛围，各种意见都敢出头，有利于形成媒体业内的观点平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对大众的煽动性。而且意见领袖和媒体的理性化及观点多样化，带来大众的多样选择，也会减少市场国侠力，反过来减轻意见领袖和媒体面临的市场压力，形成正循环的效果。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递进民主制切断了大众议员之间的环节，使得即便链条的前半截意见领袖、传媒、大众仍然可以在互动中产生激烈情绪，也会由于大众议员环节的切断而被阻隔在决策之外，由大众选举议员造成以大众的局限制约议员，当议员选举最高领导人和任命政府时，不得不迎合民意，从而把大众的局限向上延伸施加给政府。递进民主制不再选举议员，也不存在议员那样的角色，选举只在经验范围中进行，回避或隐藏起来，经验范围的选举是理性且无局限的。逐层递选是对这种理性逐层提炼和凝聚的过程，当到达西藏各地区长官选举西藏领导人的层块，已经具有整个社会最高的理性，能够充分看到独立的不利及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保持理性行事，并且这样要求他们选举的最高领导人。有了这种提升理性的层次，即使社会既然存在要求独立的情绪，最高领导人不直接承受，有下面的层次为他抵挡和吸收压力，因此他可以无顾忌地按照对整个民族有利的方式去做。这种隔层保护的性质对一个社会的长远目标和理性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高层块不要求独立，并不仅仅是因为判断西藏打不过中国才不得已屈从，而是因为有了地选民主制，首先已经能够最好地实现高度自治，从而西藏已经不再有独立的必要。关于达赖喇嘛提出的另一个条件，整个藏区的统一，中国也是不放心的。整个藏区24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面积的1/4，有清以来的数百年，中国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将大西藏分割为两个部分，把其中一半面积分给与周边4个省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的管辖下，这种格局已经形成了百年以上，让中国同意改变这种历史严格的治藏方略和成果并不容易。首先，如果西藏存在独立倾向，藏区的统一使整个藏族的领土、经济和行政成为一体，不仅其实利大增，而且万一出问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也扩大一倍。这种担心的前提就在西藏可能追求独立，而只要能消除这个前提，整个藏区是否统一也就降为一个区域划分的技术问题，中国让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实行递进民主制会使西藏失去独立的动力。同时逐层递选的结构也决定了规模的扩大，并不会同时导致野心的增加，因为递进民主制不是统治结构，而是自治的结构，所以自治本质就是最大程度地寻求自身利益，拒绝外部对自身意志的强加和对自身资源的合并。因此实行递进民主制不会使西藏成为统一的整体， 反倒是把它分成了许许多多个不同层次的自治体，其中每个自治体都是高度自治的，谋求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整体目标，即使扩大为大西藏也不会改变这个性质。反之，藏区合并为大西藏还应该有利于中国。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5.46%， 如果单独实行高度自治，几乎就是一个单一藏民族组成的自治体，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藏区藏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57.93%， 把西藏自治区与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合并为大藏区，藏族人口的比例为 70.84%， 非藏族居民的比例中由此大大提高。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出发，这种提高显示是有利的。另外，把整个藏区统一起来还可以避免对同一个藏族实行不同政策，这种问题曾经造成过灾难性后果。
中国对西藏50年的统治，在西藏社会嵌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现代化部分，完全依靠中国的供养才能维持。从这样的数字，1997年西藏本地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当年财政支出是38亿1952万元，高出收入12倍的赤字全部由北京补贴。可以看出，西藏本地资源对于维系西藏当今社会相差多远。如果西藏独立，中国来源中断，西藏社会的现代化意愿就无法维持。有些藏人把希望寄托于西方，但西方援助既是会有，也不可能像中国的财政支持那样长年累月，数额巨大。或者有的藏人认为不要现代化，西藏也可能生活。然而问题是，不管怎样看待现代化，它已经是现实的存在。1994年西藏自治区的国有单位职工共有16万人，即使仅把这一部分人看作西藏的现代化部分，加上他们的家属，人数接近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 15%。 如果听任西藏的现代化体系瓦解，这 15% 人口的出路是什么？会不会造成社会的震荡？而且他们是西藏社会最有能量的群体，不解决他们的问题，西藏社会便无法稳定。因此，西藏与中国保持统一不是西藏的委曲求全或迫不得已，而是西藏自身安全与稳定所需要的。其实，只要实行贴近民主制，即使没有独立的名义，独立的实质也差不多都能实现，同时又可以通过统一弥补自身的不足。尤其是中国也实行贴近民主制，保持统一对少数民族就更好，是只有好处。有人可能会这样提出疑问，即使整个中国都实行贴近民主制，以西藏人口与汉族人口相差之悬殊，西藏人的意志难道不会被汉人的意志淹没？这里首先应该记住，贴近民主制形成的是自治体，而不是形成民族或其他什么事物。所谓自治体，就是从本体利益出发。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汉民族联合成一个自治体，藏民族联合成另一个自治体，才会形成两个民族相对的关系。西藏如果仅作为中国30个省份之一，汉人为主的省虽然占多数，却不会联合成一个汉族来对付藏族。每个省追求各自的利益，在共同决定中国的事务时，如果有意见分歧，那不会是出于民族不同的分歧，而是出于利益不同的分歧。面对利益分歧，有的汉人省可能和西藏意见不一致，另外的汉人省却可能和西藏意见一致。汉人省与西藏的关系不是民族关系，而是视西藏为30票中的一票，是各方都要争取的。从这个角度看，对西藏最有利的不是把自己抬升到与汉民族一对一的位置，而是去做中国之内的一个省区，才能把对应的汉民族分割为几十份，使自己得以合纵连横。
实行了贴近民主制的中国，有30余省自治区的首脑组成管理国家的最高委员会，进行立法，讨论政务，制定大政方针，选举国家首脑。西藏在最高委员会具有1/30权力，是得到了相当大的加权。因为即使是包含所有藏区的大西藏，全部人口也仅为700-800万，第四次人口普查是600万人。但是西藏在最高委员会的权力与人口近亿的河南、山东省等省完全相等。贴近民主制的这一种性质与西方民主制的参议院有异曲同工之效。另外，如果涉及民族问题，西藏在中国的族层梯选体系中并非是孤立的，至少可以有新疆、内蒙、广西、宁夏，甚至包括云南、贵州那些少数民族集中的省份做盟友。这种联盟在票数上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最后，韩运看到所说的委员会决策是在经验范围内进行的，因此有长期交易，相互延期补偿，容纳选择的序列，总和为正数等特点。在经验范围内，面对面的不是概念，而是长期交往的人，并且谁都知道多数和少数是在一个变化的流程中，今天的多数可能变成明天的少数，今天的让步会在明天得到回报。因此委员会的决策一般不存在压迫和强制，而是以讨价还价、妥协解决和互相调整为工作模式。尤其是当少数采取强烈坚持的态度时，多数往往会做出让步，因此这样的体制会使少数民族的权益得到更好的维护。西藏有数百年的政教合一的传统，第14世达赖喇嘛至今在西藏流亡社会仍有这样的地位。西藏境内的宗教也广泛地影响世俗的事物，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藏实行民主制并非就能获得民主的实质。民主精神首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多样化选择。
民主精神首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多样化选择。如果多数人都是服从一个神王或少数活佛的精神指挥，民主就成了一种形式。有人认为西藏搞民主选举，当选的将大部分是喇嘛，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即使有禁止政教合一的法律，如达赖喇嘛允诺的那样，不允许神职人员参加选举，也会有很多老百姓是按照喇嘛的指示去投票。法律不能管人的思想，假如老百姓的个人意志被宗教主宰，宗教介入政治就不必非得通过掌权，而恰恰通过民主就可以做到。
以上听到的是由 Digimandala 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
当然可以说信仰宗教正是个人的一种自我选择，但是把自己的政治判断和管理社会的权利多由宗教人士代行，就已经是神权意志的延伸。西方民主社会虽然也有宗教，然而传统上其公民政治生活是排除神权的，宗教的弥漫也远不如西藏那样无所不及。因此西藏实行民主制不能保证达到民主的目的。如果有一天西藏的神权不巧落在一个专制者手中，民主制在西藏就可能发挥出专制的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国人在毛泽东神意之下的一次大民主。我不是反对宗教，而是考虑如何既不损害宗教在西藏的命脉地位，又能防止宗教对政治的介入。这也是达赖喇嘛多年来不断思考和强调的。递进民主制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对于递进民主制而言，政治只是经验范围内的事，尤其对于基层百姓，选举也好，决策也好，都是可见范围内的事物。在那样的微观环境中，宗教除了作为理论背景，也没有可能成为具体的政治指令。比如 百姓在超经验范围选举议员，因为不了解应该选谁，才会把活佛指示当作依据，而选举本村村长却不存在不了解的问题，选举将以谁对自己有利为每个人的投标准则。何况宗教一般不会深入到村长选举那样微观的政治中去，至于网上的选举层次，选举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不会是宗教，而是对其代表的自治利益负责。同时因为有隔层保护，当权者也不必担心宗教界的态度，因为即使普通百姓可以被宗教界调动，但只要选举层块里直接下级不那样要求，当权者就不会受牵制。毕竟民主制有两个方向的功能，一是能够把散漫化的人群组织起来，二是可以对于过于统一的事物如神权进行阻隔，在这两种功能都是极其重要的。而西方民主制是一种宏观范围的政治，因为与同样宏观的宗教不能避免重叠，要么受神权制约，要么就得想法破除神权。只有递进民主制可以在不损害宗教的同时把宗教阻隔在政治之外，那种阻隔不需要以挑战宗教权威为代价，它只是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在两个不发生重叠的范围，从而避免了因为不可回避而产生的冲突挑战以及相互的摧毁和瓦解。对于以宗教为本同时又必须跨入现代文明的西藏，这一点是颇有意义的。美国有200年的选举历史，人们从小受选举方面的教育，但是超大规模选举所遇到的问题仍然不能解决。2000年的总统选举，有调查表明 40% 的选民把布什和戈尔的政策搞混。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老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
对佛罗里达州的投票争执，一个重要问题是一种蝴蝶选票搞乱了选民，使他们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打孔。其实那种票上有明显的箭头指示，如果人能导致那样的错误，未来西藏投票可能出现的混乱就更无法想象。一个藏族基层官员曾向我描述他去西藏农村组织选举的经历，那只是选举乡级人大代表，他在那个村庄待了三天，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口水说干了。老百姓仍然搞不懂怎么在票上打勾，连续三次不得不从头再来，因为投到票箱里的选票大多是废票。如果未来西藏采用西方式的民主，会不会有20%、30%甚至一半以上的选票是废票呢？会不会引起比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严重的多的争执呢？对于农牧民占绝大多数，存在大量文盲和没有受过任何政治训练人口的西藏，这种担心完全不是多余。西藏还是一个虽然简单但足够严重的问题，即地域的辽阔和人口分散，对于大规模选举这种问题导致无法充分动员，竞选和投票也面临诸多困难，多数基层选民无法了解应该选谁，因此会视选举与其无关，更无跋山涉水投票的动力。既然几乎家家有汽车的美国人都有一半选民是不投票党，被称之为远在民主共和党两党之上的最大政党，西藏不参加投票的比例更高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投票，且不说投票质量如何，民主岂不是徒有虚名？族村地选制在经验范围内选举，分散于农村牧场的农牧民只选举身边村长，无需奔波，也无需要复杂的选举，口头表态、举手表决都可以容易的实行，有没有训练、是不是文盲也都无关。 对经验范围的事物，没有人比农牧民自己更聪明。竞选者在经验范围无需电视、报纸，靠自己的嘴就可以与选民充分沟通。选民在经验范围内，也不会被巧言吝啬、空谈许诺所迷惑。他们了解每个人的底细，知道应该选谁，而只是要最基层的选举能够良好的完成，网上所有层次的选举也都顺理成章，便会得到不可停顿的动力与良性循环的保障，递进民主制，避免西藏社会内部分裂。以西方民主制实现的高度自治，其实并非真正的自治，只是西藏地方相对于中国政府的自我管理，对内仍然是一种精英统治的结构，不过是从汉人治藏变成了藏人治藏。这种结构不适合未来的西藏，因为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治集团，并由它决定一切。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派，不论哪派上台统治，多意味着另外一派被统治，就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尽管理论上西方民主制比专制宽容，但是其基本的民意表达方式投票却由赢家通吃的性质，只要是少数就是无效投票。成熟的民主社会有保护少数的机制，骤然民主化社会却可能出现多数专制，压制甚至迫害少数。如果那少数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不是太小，而且能量较大，对统治集团进行反抗或刁难，就会导致社会出现分裂和震荡。半个世纪来，中国对西藏的强力介入，给西藏社会带来了众多结构性变化，也造成了大量历史性的问题。不管是否愿意，未来的西藏多得继承这笔遗产。在西藏被中国统治的时候，西藏人可以一致对外，等到了藏人治藏的一天，内部分歧就会显现出来。首先就是中共时期的各级党政人员怎么办的问题，还有几乎各个亏损的国有企业，现在全靠北京的巨额补贴维持，是否能被未来的西藏政府接续下去？首先就是中共时期的各级党政人员怎么办的问题，还有几乎各个亏损的国有企业，现在全靠北京的巨额补贴维持，是否能被未来的西藏政府接续下去？如果不能，这些人会随其命运变化，改变政治态度。他们被共产党的大锅饭养惯了，虽然那不是好事，但砸了大锅饭会使他们反过来怀念共产党，怨恨眼前的统治者，而不管统治者是不是藏人，甚至是不是达赖喇嘛。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毛泽东时代的翻身农奴担心变天，文革时期的积极分子担心挨整，整个半世纪的风云滚滚，强权拨弄造成了藏人的大分化。达赖喇嘛的藏人和毛泽东的藏人未来共处，有谁来统治都会成为问题，却难以整合对方。对这样的前景及可能就此造成的问题，是不是掉以轻心的？而把自治名义下的统治变为名副其实的自治，却可以找到出路。所谓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递进民主制所实现的全细胞自治，即自下而上，任何一个单元、任何一级层块都是自治的。如果能够实现这样一种自治，就不会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各方因此更容易保持宽容和平的心态。同时，这种自治也给各方的自行组合提供了可能。例如，流亡藏人可以有自己的自治体，共产党员的藏人也可以有自己的自治体，在每个自治体内部，相互都不用担心对方干扰，也无从发生冲突。每个自治体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则是在逐层递选的更高层块上由当选者进行的，那种高层次交往是富于理性并善于妥善的。 可以把联邦的原则体现到社会所有单元之间的关系上。从这个角度看，递进民主制是一种合适意志集团并存在而且合作的制度，得到时间提供了足够的过渡，造成意志与分裂的根源已经淡出，社会在逐步进入到相互融合的阶段。另外，这种全细胞自治、全细胞联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一层自治体都会自我消化矛盾，因为所谓自治就是自治体与外界只保持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内部运转全由自己决定。这就是自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与后果负责，无从推卸责任。反之，统治是自上而下，无所不管，因为统治者也有担负所有责任，被统治者的所有不满都可以尽情地向他发泄，所有的不适也都是由他承担。特别是西方民主制中的领导人，由于失去了专制统治的强势，照顾到这头照顾不到那头，承受社会各方矛盾，非但难以进行领导，而且经常免不了危机丛生。特别是西方民主制中的领导人，由于失去了专制统治的强势，照顾到这头照顾不到那头，承受社会各方矛盾，非但难以进行领导，而且经常免不了危机丛生。在递进民主制中，从最基层开始，每一个自治层块都是有一个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大事在一起讨论，方针自己制定，首脑有众人选举，工作大家一起做。因此，无论什么事都没有理由指责别人，能做的只是改善自己和更换自己选的领导人。即使是国有企业这样的难题，如果让企业以递进民主制进行自我管理，保证职工凝聚于企业而不流落社会，形成内部公平机制，实现企业的转型与自救，肯定会比全部由政府管理和经济救济要好。当然，这将是未来西藏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需要专题才能细论。不过，递进民主制对于那些想在权力斗争中成为赢家的精英可能会带来失落，因为递进民主制和以往所有政治的结果都不相同，没有既定的个人或集团会成为赢家，不管他们此前曾做过怎样的奋斗。如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自由斗争了40年，如果西藏自由是以西方民主制的方式获得，他们应该能够赢得权力，成为漫长奋斗的回报。如果西藏自由是以递进民主制的方式获得，他们只能回西藏做一个普通公民，几十年的奋斗不能换来权力收益，还想继续从政的人只能像普通公民一样从零起步。不过从权益归还人民的角度，这倒不是坏事，他们应该能够赢得权力，成为漫长奋斗的回报。如果西藏自由是以递进民主制的方式获得，他们只能回西藏做一个普通公民，几十年的奋斗不能换来权力收益，还想继续从政的人只能像普通公民一样从零起步。不过从权益归还人民的角度，这倒不是坏事。